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那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与家人朋友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欢聚共话主恩啊。从岁首到年终，无论是进高山还是立低谷，我们知道都有神他一路的看护，我们满心感恩。在过去的这两周，我参加了差不多有5场的感恩聚会，听到了超过50个不同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友他们分享的感恩。我去一方面是喜欢美食了，当然更喜欢的是听弟兄姊妹一起来述说对我们认识的这位神的感恩，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深知我们真的是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而神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我们为着主向父神感恩。那我今天来给弟兄姊妹讲基督徒如何面对罪的第3讲。我听到有人说，哎呀，你们活水教会太爱讲罪了，有的人又因此就去了一些不怎么讲罪的教会。我看了一个报告，就是这个是 LifeWay 跟那个Ligonier 做的，他们是关于美国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神学状况的一个项目调查的一个项目，他总共是跟踪了8年，2014年到2022年，其中有一项他是关于福音派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状况。他不是说你随便说是福音派基督徒他就是福音派，他是有严格界定的，比方说他要相信圣经的权威，他相信耶稣基督死的代赎，他相信这个基督是唯一的这个道路，必须通过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我看到其中有一项最是让我震惊的，他说其中有大约2/3的人不相信他们生出来是罪人。你可以想象吗？这不是说那种自由派的基督徒啊或者什么，这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调查的一个状况。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当中的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更没有办法来明白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福音的。那第一讲呢，我讲到了就是死有亚当，生借基督。我们知道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超越了先前的亚当，而基督要带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远胜过亚当带给我们的罪与死，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起点和基础。这一切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是在亚当里，如今我们是在基督里。那第二讲呢，讲到了是对罪死向神活，这是进一步指出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借着信心与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联合，我们在他的死与复活上联合，因此呢我们也当看自己是死，向罪是死的，而向神是活的，我们不可以在罪中躺平。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3讲，就是从罪奴到义仆，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仆人，如今是义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不应当将自己继续来献给我们的救主就是罪，而应当献给我们的新王就是义就是神。今天的经文出自罗马书第6章15到23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好，请。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了罪的奴仆，现今却因从心里顺从了那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被不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将这生命的道赐给我们，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进入您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罗马书第六章前半部分是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恩典是否纵容罪。那第六章的后半部分呢，是处理另外一个问题，恩典是否允许罪。有人这样描述基督徒啊，说我们是大罪不犯，小罪不断。那这种现象正常吗？到底谁来界定这个罪的大小？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分三个部分。首先我们会看针对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的问与答，然后进一步从奴仆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信福音。第三个，我们会从这个生死不同的最终结局来看，基督徒为什么要将身体献给神做义仆。我们下面一一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问题的这个提出和回应。这里面跟那个第六章一开始提的问题很类似，他说这却怎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如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可以犯罪吗？答案是什么？断乎不可。保罗在第五章他说了另外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他说什么？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保罗这是福音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恩典总是大过罪的，恩典不仅能够赦罪，恩典能而且能够解除罪对我们的捆绑。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了，乃在恩典之下。如今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相信主的人呢，我们之前是顺服一个旧的主的，就是个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他已经退位，现在有新的王，就是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登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之前是不得不去服侍于这个旧主，就是这个罪，如今我们可以心甘乐意的来服侍这个新王，就是义。既然罪不再管辖我了，很多人就在想，那我可不可以主动去招惹他呢？我们大概不太会去犯一些人所共知的所谓的大罪，但是我们对无人知晓的一些小罪我们却不以为然。毕竟我们自我经常的给自己安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我们也经常想说，那些追求圣洁不犯罪的那是圣人，那是那些牧师长老们追求的，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绝对达不到。我们常用这些东西来给自己找借口。我们固然不会杀人，可是圣经说，如果我们心里对人动怒，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我们固然不会在身体上去行奸淫，可是我们对于很多的色情的这些网络，我们却特别的包容。我们像世人一样，我们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却恨我们的邻舍。那你会发现，这也是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就像罗马书第一章说的，我们会有贪婪，我们依然会有恶毒，我们会有嫉妒，我们争竞，自夸，无亲情，不怜悯，而这些都是落在神的愤怒之下的。 我们大概不太会去触犯国家的法律，但是我们其实仔细想的话，我们却常常得罪神，得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他会判定嫉妒为罪的，但是神却过问。自夸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不仅被允许，而且甚至被鼓吹，很多人还称之为这是个人魅力的一种彰显，可是神却极其厌恶人的骄傲。正经在现在的商业当中，在社会当中，你会发现这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完全被接受的。但是正经如果进入教会，进入我们的团契，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危害。我们常常会精于计算去不去犯一些罪，而对另外一些却十分的宽容。我们不仅要问我们自己，我到底是耶稣的门徒，还是被耶稣所批判的法利赛人的门徒？在罗马书马太福音5:21-48，耶稣在这里面他讲解了6段的那个旧约的律法。你会看到那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它里面在讲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面对律法，他们是怎么？他们是按照字面去解释，将这个律法解释为人可以靠着自己去可以守得住的，以至于他们想寻求律法上的义。但是耶稣却指出这律法的精义，指出他才是律法的成全者，同时也借着律法提醒人，人根本靠自己是守不住的，因为律法不只是外在的，更多指向我们人的内心。唯有我们靠神的恩典和怜悯，凭信心才能被称为义。耶稣他其实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他不只是呼召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市民，他呼召我们说什么？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去完全。接着经文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稍微有一点背景关于奴隶的背景介绍这个可能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当中已经没有了。在1世纪的罗马帝国当中，其实奴隶制是合法的，而且是很普遍的。那根据这些学者的一个研究，大约在整个罗马帝国20%-30%人口都是奴隶，可能在罗马城可能会更高，在一些地方可能超过了50%。奴隶它不仅是当时社会中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当时家庭的重要成员。你会看到保罗他在教导夫妻关系啊，他其中然后就接着子女，还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然后就讲到这个奴隶和主人嘛。你会看到奴隶其实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家庭还有社会的组成部分。不过奴隶的地位其实是很低的，他们通常被视为会动的商品而且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被当成商品一样去做交易。奴隶通常一个是通过战争这些战俘全部都作为奴隶，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交易，他或者他经济特别困难，他欠债还不起，把自己变为奴隶，或者说他被他家里的人被他的其他的人被卖为奴隶。当然奴隶他生的孩子也是奴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世纪的奴隶不同于我们现在的雇佣关系。很多人抱怨说，哎呀，我是某某公司哪个老板的奴隶，其实你的条件比他好多了。那当然跟美国过去，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有这个奴隶制嘛，黑奴，跟美国这个奴隶制也不太一样，因为当时的奴隶制不是基于他的种族和肤色而来的。那关于要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需要关于奴隶制，就当时的奴隶有三个方面的了解。第一个，奴隶是顺服主人的，这个是 by default， 这个因为当时如果不顺服这个主人，可能那个主人是可以处死他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二个呢，奴隶他是要为主人做工的当然当时的奴隶有的可能是在田地啊，或者是这个手工作坊啊，有的奴隶甚至做了律师，甚至做了政治家， 就是说它其实差别也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要为它的主人做工。第三个呢，这个奴隶它因为它忠心侍奉它的主人，它能够从主人得到一些津贴，比方说它的饮食啊，甚至给它机会，它甚至有的奴隶还能受一些教育，或者他孩子的一些帮助，这都是他因为他的忠心顺服，因为他的做工，他可以期待从主人那里得到一些津贴。这里面说将自己献上做奴仆，这里面的献上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含义的。那这里面基本上是保罗在讲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我们习惯性把自己献给谁，我们甘心的去顺服谁，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事的奴隶，他而这个人这个事他就是我们的主人。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基督徒其实是有一个选择的，就我们有两个主人，要么我们把自己献给罪或者献给罪的权势，我们就顺从了罪，就成了罪奴，我们要么把自己献给神，这里面说顺命的奴仆，我们顺服神，顺服义，那我们就是神的仆人，要么顺服神，要么顺服罪，没有第三个选择。那这里面呢，保罗他为了强调基督徒对神的顺服，他特别使用一个词说做顺命的奴仆，他用的顺命，他没有说我们要顺服神或者顺，这里面特别说顺命，这个是强调什么？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信仰很关键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反复在强调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胜于我们从事的有口无心的这些宗教的仪式。因为神是创世主，他也是救赎主，同时还是审判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凡是我们相信这位神的，我们称他为王为主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就是他的奴仆。不过与奴隶制，就是做人的奴仆不太一样的是，其实在当时做奴隶其实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很，因为他的地位啊，还有他的身份在当时是很被看不起的，而且他面临着虐待。但是我们做神的奴仆，做神的仆人却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啊，像摩西他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大卫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说，而且神做我们的主人的神，他是以恩慈来待我们的。他尽管他在使用奴仆这个词，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跟做人的奴仆。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因信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在死与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罪的权势，我们不再是罪人了。可是我们依然会面临着各种罪的这种试探，因为主耶稣你会发现他在世上他也会面临罪的试探。比方说当我一个人在网络上闲逛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就面临的试探，当我与同工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也可能会面临的这试探。或者说当我们遇到配偶不理解我的时候，当我被朋友背叛的时候，当我被老板同事欺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面对选择了，那我是要听从魔鬼的建议，还是顺服于神的教导？一旦我们听从了魔鬼的建议，我们顺从了罪的这个引导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将自己重新交给罪，重新做了罪的奴仆，让罪来再次成为我们的主人。我刚才提到了奴仆，他一个是顺服，一个是要做工，还有一个是津贴，对吧？那如果一个人他顺服罪，让他去听从这个罪的，他为这个罪来工作，那他得到的津贴是什么呢？死，就是死。这个津贴是一定会给的，就是你决定要顺服罪，你决定要去犯各样的罪，那这个结果它就是死。你会发现这跟做神的奴仆跟顺服神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顺服神，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 那是什么？经文说那便是诚意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吗？诚意，他不是说诚意啊，诚意。这个词其实中文翻译的特别传神啊，它是这个诚意呢，它是基于称义。我们知道称义是神他主动给我们的身份地位上我们是称义了，但是只有称义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借着顺服神，顺服义，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种诚义的生命，有这种成圣，其实它跟成圣是一样的，有这种诚义的生命，就是我们在生命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义人的见证，义人的生命，这个叫做诚意。我们通常会说哦，这个人他比较顺服，或者另外一个人他好像不怎么顺服。准确来讲，这种讲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说一个人不顺服，你必须得指出他不顺服什么，不顺服谁。一个不顺服的人，他一定有一个顺服的对象，大家明白吗？所以说我们不能选择顺服不顺服，其实我们能选择的就是你选择要顺服谁。一个比方是一个 teenager， 很多当中有 teenager 的孩子，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好像小的时候特别听话，怎么到这个青少年的突然不听话了，好像他不顺服，他可能从对父母来说他好像不听父母的话了，但是他听谁啊？他可能听他 peer 的，他的这个同龄人的，或者他里面荷尔蒙很多这种东西都出来，他会听那个。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顺服不顺服，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要顺服神还是顺服其他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角度，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看。其实圣经是所有的罪，无论大小，无论公开与否，无论是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心，其实都是罪，神都不喜悦的。我们这些被耶稣拯救，我们活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我们并没有被允许去犯一些小罪，所谓的小的私下的或者人家不知道的，也就是说神没有给我们犯罪的许可证。我记得几年前香港导演徐克他拍了一部玄幻的电影叫《蜀山》，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它虽然是个玄幻，但是里面有很多道理还是蛮好的。它其中它讲到一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人物呢，他是峨眉派的这个大弟子，他叫丹辰子。他的武器呢是他背上的这个天龙斩，就像羽毛一样，他可以发出那种飞刀攻击敌人，而同时他可以保护自身。他当时就奉了师命，他下山到山下去抢救那个山下的百姓，因为那个恶魔要来攻击了。但是他在路上他遇到一个小的精灵叫赤狮，那个看起来非常的小，好像一个花妖一样，而且非常的孱弱。他知道他是一个精灵，是一个小恶魔，可是他看他那么的孱弱，他居然对他动了恻隐之心。其实他整个其实是那个小精灵的一个计划。那最后呢，他趁他心绪不宁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他的大脑，最终他被整个的看起来那个很微小的那个小精灵被他控制，从一个正派的大弟子堕落魔界，最终反过来去攻击就是这些正派的人士。其实我想一想，其实那个罪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当中的所谓的一些小罪，所谓的一些看不见的罪，所谓的一些你可能不太觉得不当回事的一些罪，其实就像这个小花妖一样，像这个精灵一样。而这些东西你觉得它不会影响，越是这样你越要特别的警醒，因为它会一旦这个会形成一个犯罪的习惯，其实发现你得到的就不是自由了，而是被这种罪来捆绑了。而且当你一旦被它捆绑，它成了你的主人，你就要为它工作，你也会从它收到津贴，就是死亡。相反，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一些破口，有一些反复性犯的一些罪，甚至有一些不为人知，甚至你配偶都不知道的这些特别的一些小一些习惯性的，这些你要特别的警醒，要求神来常常提醒你，或者是借着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牧长来提醒你要去对付。因为发现这个东西一旦成为你的破口之后，你发现 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暴露的，这些东西最终它都会有一个恶果出来的。连那些不信神的人都说，像诸葛亮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每时每刻其实都是在做选择，我们不能选择顺服或不顺服，我们能够选择我们要顺服谁，我们是选择顺服神，还是我们要选择顺服罪。那你要顺服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奴仆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信耶稣，什么叫做信福音。这里面说，我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里面呢，他是以对神的感恩开始，并阐述了感恩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从以前的罪奴转变为如今的义仆。福音除了用从律法角度来去阐述以外，比方说因信称义，其实律法还可以，这个福音还可以从关系的角度来去阐述。比方我们今天会从这个奴仆和主人的角度来去阐述福音。这就好像福音好像是一个钻石一样，其实它有很多的面来看，但是它都是那一颗钻石。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相信福音前后的对比是很明显的。这里面有一个交错平行结构我们看 A 撇 B 撇，做罪的奴仆，顺服道理的模范，然后从罪中得释放，然后做义的奴仆。这里面提到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说你选择顺服神，你就是谁的奴仆。罗马书这个3:23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我们人人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可是如果想要就像当时一世纪，如果想要一个奴隶他脱离他奴隶的身份，其实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能够有人帮他付那个赎金，把他赎出来。不过赎出来他不是他就归属那个帮他付赎金的那个人。显然我们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能力将自己从这个罪的这个辖制当中，罪的奴役当中赎出来。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凄惨可怜的光景当中，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主动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以他的性命为赎价，这是重价，将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赎出来，而且是归属他。对于我们这些受够了罪的辖制，不想继续做罪奴的人们，当我们听到神救赎的福音，我们便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便顺服了那所传给我们这道理的模范。这里面有点拗口啊，他说道理的模范，他其实他在原文他讲什么，他不是听起来好像说将这个道理将这个教导来传给我们，其实他原文不是这个结构，他原文是说什么，是把我们来托付给这个道理的模范，就将我们让我们能够降服于这个福音。就好像这个道理的模范，他 好像是一个主人一样，他需要我们这些接受他的人来去降服于他，就是把我们来交给这个真理。我们当然是对的，我们说把真理交给我们，但是他这里强调的是说把我们来交给真理，让我们降服在真理当中。道理的模范是什么？道理其实它是 teaching， 就是教导啊。这里的教导应当是指耶稣的教导，是关于使徒的教导，是关于福音的教导。那这里面的模范呢，模范是指基督和基督徒为其他信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和生命的榜样。就是说当我们其实选择顺服福音，顺服这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要去效法基督的生命，要去活出基督的生命，去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个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说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或者说我们是基督的奴仆。需要指出的是，相信福音，相信神， 跟相信神的存在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以为我相信神的存在就等于我是相信神的，其实这个差别还蛮大的。圣经怎么说？雅各书说，魔鬼也信，可是却是战兢，他依然是跟神没有关系的。相信福音是什么？相信福音不仅是相信神的存在，而且是相信神，他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而且呢，我们也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基督和他的福音，而且要效法基督和基督徒的见证。需要指出的是，福音不只是将我们从罪当中解放出来、解救出来，而是，这是第一步，这才是一半。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归属于神，来侍奉神，来做神的仆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所以说，福音不是解放，福音是主权交换。福音不是解放，福音是主权交换。如果我们跟别人传福音，说他可以从罪中得释放，可是没有教导他如何去顺服神，去顺服神的话语，然后去活出他的生命，你会发现你的福音是不完整的。你会看到很多人，他说他信主，他说他相信人，可是从来不来教会，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基督徒的见证，你能说他得救了吗？I doubt it。就像以色列，神领以色列出埃及，让他们出埃及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说领他们出埃及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要到旷野能够去敬拜神。如果他脱离了奴仆，脱离了奴役，没有让他去敬拜神，去侍奉神，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你会发现他会继续陷在各种各样的奴役当中。以色列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200万人出来，只有2个人进入了迦南美地，其他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不顺服，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他们虽然出了埃及，可是并没有进入迦南。这是历史给我们很惨痛的一些教训。那这个真理模范道理的模范跟摩西的律法有何不同呢？基督徒对道理模范的顺从跟犹太人对律法的遵行又有什么两样呢？道理的模范就是基督，基督的福音，还有被福音更新的人，是我们需要顺服、相信和效法的。犹太人他们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看不到律法是指向基督的，反倒让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遵行律法，以求在神面前称义，从而你会看到他会走向自义，还有律法主义。简言之，这里面的顺从真理的模范，其实就是认识基督，就是顺服基督，行基督所喜悦的事，做基督的仆人。这个是从奴仆的角度来去看福音。信神、信福音，其实就是凭信心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安置在他义的权势之下，将我们从这个罪奴的身份解放出来，赐给我们义仆的这个新的身份。我们要为着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的奇事来感恩，因为神他为着他付上了极重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要为着在凡事上去彰显他的慈爱，向神感恩。相反，不感恩呢，你会发现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忘记，或者自以为我配得的。无论哪一个，你会发现这都跟我们领受的福音不相称。因为圣经讲到的感恩，我们这个是感恩节嘛？感恩，圣经讲到感恩，不像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感恩，感恩好像是一个态度、礼貌的问题。比方说他，有一个人你帮助了他，可是他不向你感恩，你会觉得这个人没有礼貌，你会觉得这个态度不好。可是我们面对神，向神感恩，如果我们不向神感恩，你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个礼貌或者态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福音的问题。是说我们可能不认为这个福音是福音，或者我认为我是应得的，不管是哪一种，就说明一个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福音，另一个是我们不把荣耀来归给神。 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应当常常感恩，时时感恩，如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赞美诗。其实感恩不只是在感恩节啊，当然感恩节是我们集中感恩，其实我们要平常在每天的生活、工作、我们的侍奉当中都应当学习感恩。我刚才提到，我听了大概有超过50个弟兄姊妹，还有不同一些慕道友的感恩。其中有一个弟兄分享的感恩，我听起来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弟兄呢，他是在疫情前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就开始那个疫情了，然后很多都是在网上。他听到了这个福音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嘛。他说我们的彼此相爱都是在线上的，感觉不真切。然后他就看到教会开始实体聚会，有很多实体的弟兄姊妹的团契，有很多的一起服侍，他就觉得哇，神的爱是应当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触摸得着的，是可以亲身的感受得到的。我听到他这个感觉，哇，这是一个可能若干年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这几年特别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感恩呢。那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感恩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来操练感恩。其实我们感恩也是我们不习惯去做的，是需要去学习和操练的。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之前，就是你醒了之后，在你穿衣服做其他一切的事之前，先躺着先想一想，想三件我要感恩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不操练的话，你会发现你每天一起床就会想，哦，这个事要做，那个事要做，你会被这些的事情给整个缠累住了，这东西就一直在掌控你，你会发现你的心没有这个空间来给神。早上起床之前，在穿衣服就是做其他事情，我想三件感恩的事情，然后为着这个感恩，然后再开始你一天的生活、你的工作或者侍奉。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持续这样子一周、两周、一年， 我发现你会慢慢的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这是第二个方面。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从生死的结果的角度来看，就是基督徒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以至于死，而是把肢体献给义做义仆以致得生。我们先看这其中的命令，再看其背后的原因。19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里面讲到是从前怎样，从前是怎样的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做罪的奴仆是怎样的呢？你发现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做罪的奴仆，因为犯罪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教的。在感恩节我看到跟一个弟兄一个朋友，他有两个孩子，他说两个孩子可能差一两岁，一个两岁一个四岁差不多，他父母说，他们两个天天打架争。我见到其中一个，我说哇，这个弟弟长得好可爱呀。然后姐姐听到，我才可爱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孩子从小啊，这不是学的，这不是教的。其实你会发现人的这个罪性，就是你去犯罪你不需要教的，不犯罪是需要神的恩典的，犯罪你自然去做一定是犯罪的。那我们之所以去这样的去犯罪，是出于我们犯罪的本性。我们去献，把自己献给罪啊，献给假神，其实这里面的献就有点献祭的意味啊。不过当我们说献给罪，这里面是以什么为祭物啊？将自己去献。这里面说的很形象，我们犯罪，我们顺服罪，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好像那个祭物一样来去献给这个罪，来去献给这个偶像，以至于我们全身去犯各种的不洁污秽各种的罪。那我们这个时代的假神或者比较突出的罪是什么呢？那新约学者穆他指出有几个方面。第一个，自我。然后呢，金钱、性欲、享乐，还有权力。我常听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命来换钱，年老了再用钱来换命， 年轻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换得成，但年老的你绝对换不到。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话呀，这些很多的老话其实它是蕴含着一些道理的。它这个是在说什么呀？其实是不是说我们人生年轻人和可能年长以后面对的试探或者说偶像是不太一样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年轻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去追求超越金钱以上的追求，你必须要有超过金钱你的事业你的成功以上的追求。对于年老的或者退休的，你也要有超越关注对你的身体健康以外之上的关注。我想这样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提醒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可能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他面对的试探或面对的追求关注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他其实本质还是一样的，就是魔鬼撒旦会借着各种的东西会试探我们，会引诱我们，让我们陷在其中。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奴仆，让我们成为他的义仆，而且神给我们力量就靠着他恩典可以胜过，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的身体为祭来献给神。这里面说你过去怎样，现今也要照样。罪奴向罪献祭不用交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自从认识真神以后，我们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性情，我们需要学习照着我们新的身份去活，去照着我们新的性情去行。这里面就是说将肢体献给义做仆人。注意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命令基督徒要 行善或者行义。很多人他们包括我父母，他说你们基督徒啊是什么呢？你们就是做好人行善事。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好像说我们基督徒可以靠自己就可以做好人，好像我们靠自己就能行善事一样。因为我们从圣经来看，谁是良善的？谁是良善的？没有良善的，唯有神是良善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良善的。也就是说良善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只有顺服神的人，跟神有关系的人才能真正的被称为良善。你只有顺服于神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才能称为善事。可见这个良善或者义不是就是被造物他自己有的，或者这些事情他本身有的，他必须是从神而来的。良善是神赐予的，唯有神是良善的。好人也不是自主的，好人是必须在跟神的关系当中，他一个顺服神，他降服于神，这个人才能称为是好人。当我们凡事将以祭物献给神来侍奉义，我们所做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称为是行善。所以说这里面的善行义行不是直接从我们自我而来的，而是神，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说、所做，好像祭物一样，当我们去献给神、献给义，我们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称为是良善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肢体献给义做仆人呢？两个方面，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方面，就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主人、新的身份，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其实我们就等于我们把自己又重新献给罪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个结果来看，从你降服给义、降服给罪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那这个会导致生死不同的结局。经文说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去想一下，回想以前不认识神做罪奴仆的光景，我们被各种的罪捆绑，我们行不出神所看为视为的义。我们不仅如此，其实我们行出来的，我们现在可能都羞于提及。我们作为罪的仆人，我们从罪领受的果子或者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败坏和死亡。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定义要脱离这罪和败坏，我们定义脱离罪的捆绑，我们让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也当顺服我们的主，也当去行我们主他所喜悦的。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不可轻忽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因为他的罪是很可怕的。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会问我，他说张牧师，到底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其实我不太感兴趣他的问题，我更感兴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通常问这个问题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基本上他想得到的一个答案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不会死，不是，就是说一定就我又得救的保证嘛？那我去犯罪，我现在做各种恶事，神将来反正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有那种天堂的入场券了，我是保证的，所以我就可以自由的去做我想做的。这个我通常我会想，这个是我更感兴趣的。因为人通常我会这样回答他，我当然这些我不会跟他讲，我会把他这种企图这个路给他堵死。我说不管你是亚米念还是加尔文，亚米念会认为你会失去救恩，结局是可怕的，加尔文会告诉你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救，结局也是可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别人问你问题，他不见得他想问的问题本身，他可能有别的他真正想问的，他只是通过别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基督的仆人，那神赐给，当我们以他为主侍奉他，我们将自己献上，那他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呢？经文说是永生。注意啊，他讲到罪的时候他说罪的工价是死，说这是应得的，可是他讲到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永生是我们争取的，是你的工价，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是神的赏赐。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是神的恩赐，是赏赐，我们能够诚意成圣也是神的赏赐，我们得永生也是神的赏赐，其实都不是我们配得的，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里面啊，告诉我们成圣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将自己献给神，去行神所喜悦的。弥迦书啊，六章八节这样说，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而永生是成圣的目标，而这也是神的赏赐，我们为此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就是看了从罪奴到义仆，神使我们在恩典下生活，神并没有给我们犯罪的许可，叫我们再犯罪，重做罪奴，从而走向死亡，而是让我们学习过顺服的生活，以至于成义。我们要感谢神，他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从心里来顺服福音，赐我们义仆的新身份，来替代罪奴的旧身份。我们欠的不是罪什么，我们欠的是恩典，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新的身份去活，将我们自己来献给义做仆人，来期待神将来最终赐给我们永生的恩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你的救赎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将我们安置在你的恩典之下。主啊，让我们不再重回旧有的样子，重做罪奴，行出各种的污秽不洁以至于死，而是如今我们在恩典之下，在义之下，在基督之下，我们要顺着您的旨意而行，将我们身体，我们所做所言所思所想，我们的一切都如祭物一样献上，让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诚意，让我们可以期待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